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上一集咱们说到，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爷儿俩的支持下，吐蕃佛教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一集呢，咱们就来聊聊在巅峰之后，吐蕃佛教面临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吐蕃在宗教争斗中走向灭亡的过程。赤德松赞去世之后，有关谁继任赞普大位，吐蕃内部呢起了一番争执。当时呢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被谋杀的上上任牟尼赞普的儿子达玛，还有一个呢是赤德松赞的幼子赤祖德赞。最后呢决定权落到了僧相博产部这儿。当时的博产部叫允丹，他觉得达玛桀骜不驯，丝毫没有修佛法的潜质，担心他上位后对佛教不利，于是呢选中了只有十岁更好操纵的赤祖德赞当赞普。赤祖德赞上位之后，一个十岁的毛孩懂什么朝政，吐蕃大权呢自然就落到了博产部允丹手里。允丹掌权自然是继续大力推崇佛教，玩命提高佛教的地位。除了大力修建寺庙翻译佛经之外，允丹呢还推行一项政策，规定七人养僧，也就是每个僧人由七户平民供养，以便僧人能够专心修行。这一下可不得了了，这当了僧人就有七家供着你一个，不用劳作，不用当差，每天就是修佛法，那肯定一堆人都愿意当僧人。一时之间出家成了吐蕃的社会风尚，普通民众都把当僧人作为一种巨大的荣耀。允丹不仅推行这些个利好佛教的政策，还对赤祖德赞灌输大量崇佛的观念，使得赤祖德赞对于佛教也到了和他爷爷他爹一样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慷他人之慨，把一些大臣贵族的土地都赏给了寺院和僧人，这就直接激起了吐蕃上层的反佛情绪。针对反佛情绪，赤祖德赞推出了一项极为严苛的手指僧人法令，如果有人手指着僧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要砍掉手指；言语侮辱僧人，就要割掉嘴唇；如果用凶狠目光瞪着僧人，就要挖掉双眼；偷了僧人的法器，就要赔偿80倍的财物。这项法令无一条不是护着佛教，这种激进偏激的偏袒，不仅让吐蕃的宗教矛盾更加激烈，还将吐蕃历经数代积攒下来的国力消耗一空。像修建寺庙翻译佛经，这不是说句话就能成的事儿，都得真金白银的往外掏钱。赞普一句话，国库就得出无数钱粮赞助，国库空虚了就得加重税来增收，平民都去当僧人，没人愿意干活纳税，这就成了个经济黑洞，亏空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已经出家的僧侣也没有多少遵守清规戒律的，不少人都借着特权去抢占土地田产，使得本来就被重税欺压的平民更加无路可走，逐渐财政上的亏空也使得民间对于佛教的热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佛教的仇恨。赤祖德赞这个人手指僧人的法令啊，算是把贵族和大臣彻底推到了对立面，僧人之前最多算是跟贵族平起平坐，尽管略有优势，但是贵族也还是能争取到话语权。但是给赤祖德赞还有允丹这么一搞，僧人夺得了更多的政治上的权利，骑到贵族头上了，这任谁都受不了。最终赤祖德赞连吐蕃大相伟达那坚都给得罪了。伟达那坚本来是个亲佛贵族，但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皈依佛门，所以呢被这个博产部允丹排挤打压，再加上赤祖德赞这么胡搞，把他就给逼反了。在伟达那坚的带领下，反佛的势力日益壮大，就连军队都站到了反佛这一侧。反佛派第一个盯上的就是博产部允丹，这人仗着赤祖德赞年少，而且体弱多病，全盘接管政务，肆意妄为。像是咱们之前说的手指僧人法令，名义上是赤祖德赞发布，实际上呢就是允丹搞出来的，所以反佛派啊对他是恨之入骨。针对允丹的招也非常简单啊，就是靠流言啊，正所谓三人成虎，对吧？赤祖德赞身边的人都被反佛派收买，不断说允丹的坏话啊，这个尤其是说这个允丹呐、不守戒律啊，不仅呢和多名女性有染，还和王妃偷情，而且呢伟达那坚这个局做得非常完整，为了不让允丹有辩解的余地，还把一个王妃逼到自尽，让允丹百口莫辩，就算允丹再大权独揽，这赤德祖赞才是真正的赞普，赞普对他失去了信任，那什么都没了。 最后允丹仓皇逃出首都，结果呢被韦达纳坚的杀手一路跟踪，没跑出多远就让人给解决了。解决了博产部，反佛派又盯上了赤祖德赞的性命。这回更简单，几个大臣直接潜入行宫，趁赤祖德赞醉酒熟睡的时候拿绳子把他勒死在睡梦中。赤祖德赞一死，这个赞普大卫就落到了之前没被看好的达玛身上。达玛和他的兄弟还有他爹不一样，不仅不信佛，而且呢性情彪悍，自打当上赞普之后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反佛教。赞普既然有这个心思，下面的近臣也就心领神会。于是在一次例行早朝中，一个叫扎西多杰的大臣忽然发难，说寺院僧侣作奸犯科，还强迫信众供奉，罪大恶极。信佛的大臣一听就不乐意了，说你这是污蔑，两边你一言我一语，开始在朝堂上吵起来。达玛一看这时候提这个不正合朕意吗，于是就坡下驴，说你既然说他们僧人犯法，那就把证据拿出来。这扎西多杰肯定是有所准备的，于是呈上了大量僧人犯法的罪证。有了证据，达玛这就有相当于有了口实，大手一挥给我灭佛。达玛灭佛主要有这么几个措施，先是关寺庙，之前在建的一律停工，建成的一律封闭。关完了寺庙还不够，还要查禁一切佛教活动场所，佛像都给搬了出来，要么砸毁，要么呢钉上钉子丢到河里以示侮辱。寺庙里的壁画都给涂抹掉，换成僧人饮酒作乐的画，之前翻译的各种佛经被集中焚毁，只有小部分呢被偷偷埋起来逃过了一劫，后世呢称为伏葬。除了物质上灭佛，打马灭佛还有针对僧人的措施，所有僧侣被勒令还俗，不还俗就逼着他们去打猎杀生，参加本教宗教仪式以示皈依，胆敢反抗就处死。由于民间呢长期积怨，对僧人极端敌视，拒绝施舍任何僧人，甚至拳脚相加，有不少僧侣惨死街头，下场呢十分凄惨。不过达玛的这个高压政策呀，没过多久就出了变故啊！一名被迫害的僧人，样庄县里的平民，在近距离一箭射死了达玛。达玛一死，这进展到一半的灭佛就搁置了。不仅如此呢，达玛的突然死亡使吐蕃陷入一场巨大的内战当中。由于达玛呢死得十分突然，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法定继承人，朝野就谁当赞普这个问题起了冲突，主要呢分成了两个集团啊，一个呢是支持正妃纳囊氏的外戚林氏家族，一个呢是支持次妃蔡邦氏的前朝老臣。纳囊氏无子，所以包养了一个孩子啊，假称自己所生，起名呢叫乞离胡，让他继承了赞普的位置。纳囊氏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任命了大批外戚。被纳囊氏这么一搞，前朝老臣不干了，拒绝承认乞离胡作为赞普的合法性，支持次妃蔡邦氏的遗父子沃松为正统赞普继承人。两个集团各执一词，越闹越大，后来索性各据一方，开始打内战，史称长系幼系之争。曾经称霸一方，就连唐朝都畏惧的吐蕃帝国就此分裂。除了吐蕃上层分裂，底层也出现了异变。咱们在之前讲过，这几任崇佛的赞普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寺庙养僧人，弄得吐蕃呀国库严重亏空，再加上达玛执政期间接连几年遭遇自然灾害，搞得民不聊生。达玛虽然灭佛，但是他本人不是什么善茬，喜欢享乐，不怎么关心民生，所以老百姓过得是越来越惨，都开始造反闹暴动，其中约如地区闹得最凶。当时统治者征发了大量的平民给他开山修渠，劳动强度极大不说，待遇非常烂，简直就把这些平民呐当奴隶使唤。而且有一回，一个贵族到工地去，由于人都在山腰上修水，无人接待，结果这位贵族撇下一句话，那这砍山腰还不如砍人脖子容易，结果给这些平民惹火了啊，拿这句话当口号，提出砍断山头不如砍断人头，开始大规模暴动，杀贵族，焚庄园，到后来就连历代赞普的墓都给这些平民刨了。但是这些平民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凝聚力，完全就是一盘散沙，尽管各地闹得非常厉害，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跟吐蕃官方抗衡，闹了十几年，最后的结局还是被贵族们镇压。但是贵族们镇压起义代价非常大，大量贵族丧命，就连沃松的儿子贝考赞都死于战乱之中。本来呢，在上千年的过程当中，吐蕃的经济啊就极端依赖奴隶制，结果呢，经过这么一趟折腾，吐蕃的整个经济遭到了重创， 别说支撑整个帝国了，就连之前对半分吐蕃的沃松与乞离胡的后人都无力再支持半个吐蕃这么大的规模，开始不断分家，规模与影响力也和吐蕃帝国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松赞干布时期崛起到最后的分裂，吐蕃帝国经历了三个多世纪，和中原王朝一样，在几百年里永远不缺赞普贵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再加上与外部尤其是和唐的恩怨纠葛，曾经称霸一方的吐蕃帝国最终是分崩离析。吐蕃帝国虽然没了，但受吐蕃文化影响的人依然存在。那么这些人又将建立起怎样的政权？他们最终的道路又将如何？咱们下一讲再说。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